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干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他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下面说，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他们不能救别人的性命，明白吗？下面，我若使恶兽经过践踏那地，使地荒凉。十六节说，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你看见地还是荒凉。那不止如此，到了十七节，或者使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要经过那地，以至于我将人与牲畜都从其中剪除。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够自己得救。所以非常清楚，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不只有假先知，那个时候这些长老们他暗中的已经拜了偶像了。那结果呢，因为他们有一些知识，他们知道说现在呢有挪亚、有但以理、有约伯，神既然拣选了以色列人，神既然拣选了以色列人，而且把挪亚赐给我们，把但以理赐给我们，把约伯赐给我们。那么这里面最稀奇的是什么呢？不是挪亚，因为挪亚大家读圣经老早知道了，而且呢这个不稀奇的约伯，那约伯记老早就有了。那最稀奇的就是但以理跟以西结是同一个时候的人，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虽然但以理是在巴比伦，但是他的见证他的见证是连在巴比伦的人都听见。那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神这个巴比但以理是被到罗大拿里是被到巴比伦嘛。那么在巴比伦的世界里面很稀奇的就是其中有个但以理。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是和以西结同一个时候，不过但以理呢是更早被罗，然后但以理呢就做了我想我们读但以理时我就知道这个但以理是但以理怎样是个有智慧的人，神怎样使用但以理。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在那个时候但以理虽然被掳，他和三个朋友的见证是没有话说的，尤其是在巴比伦的王宫，尤其是当王要赐给你一些的东西吃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他们希望能培养他们，结果你知道他们不肯污染他们自己，他们宁可喝白水，怎么样做你们试试看，结果你看见他们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也许我们还不知道但以理的见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大家都在但以理，但是呢但以理的得救只是因他们自己，因他们的义救了他们自己的性命。所以就是有但以理在朝中没有用的，他们该悔改的需要悔改，每一个人只能够自己得救，明白吗？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很自然的人有这种的想法，那这种的想法反而耽误了神在他们手中的工作。到了第十五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呢？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呢？那这个回答很清楚的，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士师记你就知道，神对于橄榄树的旨意是油，神对无花果树的旨意是果子，神对葡萄树的旨意是酒。所以神盖了葡萄园，栽种了葡萄园，他最后的目的是酒。所以每次讲到葡萄树要记得， 不是他的果子。最后那个果子经过酒榨，然后被脚踩，被撕碎了，那个丰满的生命几乎到时候都不成形了。就在他们失去自己的时候，所有的荣耀完全失去的时候，结果那个酒就从上面的压酒池就流到下面的压酒池。这是葡萄树在神手中的功用。但是很稀奇，在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其上可以做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所以问题不是葡萄没有树枝，有树枝的。就好像说橄榄树，我们知道橄榄树是很硬的，橄榄神所要的是油。但是呢，如果你用橄榄的树，它的木头也可以做一些器具，也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但是问题在这，你要问说神对于这棵树他的旨意是什么？当然他有枝子啊，所以这个葡萄的枝子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说看哪、啊、已经抛在火中，当作柴烧，火既烧了，这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所以非常的清楚，根据以赛亚书前面五章告诉我们，在神的心目中，神拣选耶路撒冷就好像神拣选葡萄园一样，神希望他能结上等的葡萄。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出酒的葡萄园，很多的葡萄园是不出酒的。所以什么时候葡萄园不出酒？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酒乃是代表生命，酒代表他的灵魂。那么圣殿的灵魂是什么？神的荣耀。如果神的荣耀不在了，你希望耶路撒冷能有出酒的机会吗？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不再是出酒的葡萄园，那枝子砍下来当然就在火里烧了。所以当然耶路撒冷最后这结局是什么？他被火焚烧。所以很清楚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只要神的荣耀一离开，那个灵魂一不在了，弟兄姊妹，葡萄酒乃是葡萄生命的灵魂。当你看见它像长江大河一样从上面的酒池到下面的酒池，那是因为葡萄把它的生命倾倒。那现在如果生命没有了，光是虚有其表，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以色列最耶路撒冷最后惨遭涂炭，那个解释就在这里。好，那么下面接着我们很自然来看是第十六章。那第十六章就告诉我们是耶路撒冷的遭遇，明白吗？那现在神呢就借着整章的十六章，那这是很长的一章，我们只能点到为止。如果大家仔细读的有63节。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整个的耶路撒冷呢好像被丢弃的婴孩一样，他起头呢根本躺在雪里面。那么结果呢，你知道神看见他了，所以第六节说，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的长大。13节，这样你就有了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所以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本来就是像被弃的婴儿，凭着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们是贫穷，什么都没有的。但是是因着神的恩典，神的荣耀来做了我们的装饰。所以蒙了这么久的恩典，你慢慢看见说，我们好像我们身上有金银装饰，穿的是细麻衣，细麻衣当然代表义了，而且最要紧的是什么？好像发达到王后的尊荣。但是呢，很可惜，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但是 你看他整个的故事，如果你把整章读过的话，所以46节，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你的妹妹是索多玛，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所以最后你看见说，她的遭遇和撒玛利亚的遭遇和索多玛的遭遇都是一样的。所以63节，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报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6节，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情形就好像躺在雪里面。所以当我们的主在这里讲到他为什么离开耶路撒冷，他为什么离开圣殿，很清楚的，因为他们大大的得罪主。所以你看见在这边是撒玛利亚，在他的北边，在南边就是索多玛。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在神的心目中，整个耶路撒冷的遭遇就应该像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遭遇大家都知道是被掳到亚述去。索多玛的遭遇大家也都知道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神回忆这个过去的时候，回忆神在耶路撒冷身上怎么工作的时候，那么你看见他说，然而我要追念你在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所以呢，这个就是第16章。那么到了第17章呢，如果你光看前面的两个老鹰和两个葡萄树，你就看不懂了。所以呢，如果大家取个巧的话，那就是你先读后面的，你先读后面的解释，到后前面你就会清楚了。那原来很清楚，这有两只老鹰，一只老鹰代表，一只老鹰代表什么呢？啊，一只老鹰呢是代表巴比伦，为什么？你看哈。第十二节，你对那悖逆之家说，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你要告诉他们说，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指着西底家说的，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这是指着西底家还没有亡国的时候，使他发誓，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使国低微不能自强，唯因守盟约得以存立。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名。他岂能横通呢？行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背约岂能够逃脱呢？所以这里透露一段故事，告诉我们说，这个西底家到了最后，表面上是敷衍巴比伦的，那其实呢，他是向埃及靠拢的。那最后给我们看，就是他的悲剧是什么？所以你如果读下去的话，16节后半句，他定要死在立在他做巴比伦王的京都，那指着西底家来说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回过头去看前面的两个老鹰的两个葡萄，就非常的清楚了。所以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我很简单的稍微点一下。所以讲到西底家的时候，20节末了一句是说，我必带他到巴比伦，并要在那里因他干犯我的罪刑罚他。所以这个就是西底家的下场。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以西结慢慢看见一点希望，一面有神的审判，那么这个希望是在哪里呢？就是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少凝去栽上，就是从茎尖的直嫩之中折一嫩枝。那么这个大家要注意，要看它前面那个比喻就清楚了。那么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 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比